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给考个 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每周一早上的生活相对论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浩飞。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今天呢，在听众热线节目中想与您讨论的话题是在澳大利亚如何养老呢？那么我们看到啊，在澳大利亚有不同的养老规划和不同的养老措施，可能会有个人养老，或者说去养老院，或者说退休村等等这些。那么作为年长者，你目前是如何养老的呢？那么作为年轻人，您又是如何规划你自己的养老呢？在澳大利亚养老，你是更喜欢与家人常伴，还是更倾向于自己独立养老呢？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呢，是随着民众越来越长寿哈，推迟退休年龄呢是在最近几年呢有不断的加大这个退休年龄哈。您是否有一些养老规划的建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呢？澳大利亚的养老体系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那么于今天早上开始的这个听众热线节目啊，如今已经可以开通热线，非常欢迎您的拨打与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
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那么我们也看到是作为移民群体，可能来到了澳大利亚，与最初的原始国家可能会有文化和观念上面的冲突，当然这一点肯定也会包含在养老中，所以呢，这可能也是会我们有分享一些多元文化的差异性。那么我们这会儿已经看到有听众等在线上，我们可以先接听听众电话分享经验，然后稍后与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养老的话题。这位听众你好，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
张先生您好。
那个，我虽然还没到那个退休年龄，但是因为我妈妈曾经就是经历过这些，然后我就觉得，就我妈妈先是去的她那个叫做 retirement housing 吧 ，retirement house village housing
village
啊 ，village， 它就是类似于那个。其实它是类似于那种公屋，然后，也是挺舒服的，蛮舒服的。那个一个人，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人嘛，她一个人，那个住在那儿，其实蛮舒服的。然后那个，后来，她，有那个帕金森之后，然后她就后来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她实在是不能自理了，她就去了那个 nursing home。我觉得这种还是挺不错的。然后那个，另外，我跟我同事，我看到就是我们，就是同一个 office 的那些 local 的那些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从比如像我老板，他今年已经50多岁了，然后他从 20岁开始就是工作，然后他说他的这个他的那个 super 那个养老金啊，其实他说他其实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工作了，他纯属就是在家里
退休金很高了已经。
对，因为他那个在家里了，他实在是难受，因为他工作了一辈子，他说在家里了实在是太难受了，所以他必须要出来干点什么东西，所以他就继续工作。他说否则的话，其实他完全可以就是花他的那个
退休金，
那个养老金 super， 然后呢，他说他打算这个将来实在干不动了，因为他是希腊人，
哦，
他说他就打算这个回希腊，然后那个在海边买套房，直到把他的这个 super 全花光了之后，他回来申请这个跟我妈走同样的道路
啊，
申请一个公屋，然后往那一住，然后最后就去 nursing home，
确实也是一个好选项，感觉听起来的话。那么像您刚才说到您的家人在入住 nursing home 之前的那个公屋，它是有配备相关的养老人员的支持服务计划吗？就比如说如果老年人行动不便的话。
啊，如果是有的，就是说这样，就是说那个像我妈妈这么说，她是从我妈是从好像1999年开始住，一直住到2011年还是2012年，哎不够，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有那个帕金森了，然后他那个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出去买菜，
对，
然后这个时候Sandlin给他去评估，做完评估之后给他派了那个就是我们之前您在您节目里面出现的那个华人服务社
社工是吗，
在社工，对，社工帮他去买菜啊，帮他去那个什么，对，
一直到
他最后就实在不行，他需要去养老院了，那个就是去 nursing home 之前，就是这一段。
那么这个也算是一种个人申请，而不是说政府标准的配置，所以是不是有一定的额外费用需要您的支出呢？
不需要。
就是您的家人还有这个同事啊，他们的一个养老规划，有没有给您将来的养老规划一些参考或者一些启发呢？
我就完全照搬，完全靠背，
就是觉得也不用自己支付更多，而且感觉生活条件和未来规划还不错。
对啊，我知道，因为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那个这个澳洲的这个就是有一些他是要就是看病啊什么的这些。福利不像以前那么好，但是依旧还是挺好的，那个还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按照这种模式，其实生活的挺高兴。但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因为像比如像我是我今年是50多岁，但是我是30多岁才移民澳洲的，因为在澳洲只待了20年，所以他不会像那个我老板他们那个。
退休金那么多 ，super 那么多，
对，退休金那么多，这个可能还需要再工作一段时间才可以。
对，
不会像老板，
不过
直接，那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家睡觉了。
对，不过确实啊，张先生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应该还，我们完全想不到您可能会考虑到这些养老的事情。
希望您在90多岁的时候仍然工作，
对，仍然是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依然是这么年轻有活力的声音。
谢谢。
哎，谢谢张先生的分享，谢谢您的参与。
可以，再见。
哎，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相对论》听众热线节目。今天的话题是
我们在澳大利亚如何养老的呢？那么我们也刚才和张先生聊到，张先生提到了这个他所谓的这个养老金，但是就是英文叫 super， 但这里就是为了我们能够区分比较清楚啊，我们还是把它叫做退休金。那么、
平时这个如果是领着那个 age pension 呢，我们把它叫成老年金，这样的话呢容易区分开。
对，那么我们现在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澳大利亚的退休金制度。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退休金制度旨在保证你退休时有足够的收入，但很多人在年老前不会去考虑到这个问题。这就像刚才张先生说他老板一样，20岁开始工作，如果算工龄计到现在的话，确实可能会有很多的退休金可以拿。
对，他这个因为是跟收入挂钩的嘛，收入越高退休金越高哈。澳大利亚的退休金制度呢，旨在确保民众在退休的时候有足够的收入哈。不过很多人在 到了年龄前可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或者不会去查询哈。
嗯，
您知道怎么去查自己的退休金余额吗？以及与其他同龄人相比啊，自己的退休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嗯，那么我们看到退休金养老倡议组织的总监奥哈洛伦表示，关注你的养老退休金余额，从当下开始。那么这他就是说，你是退休金作为你收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如果你收入可能少了 10% 或者 12%， 你可能会马上察觉。但是呢，这个数字就实际上有多少钱存入了你的这个退休金的账户，可能你短时间内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差异性改观啊什么的，或者注意到。所以还是要有主观的意识去关注它。那么如何查看这个退休金的金额呢？您可以登录你的这个 MyGov 的账户，然后点击连接服务一下澳洲税务局 ATO， 而且可以查看你截止本财年年度的余额，通过这个途径呢，你就可以一站式查询所有的退休金详细的这个资料。就像可能之前我去退税的时候，我下载那个 ATO 的 APP， 确实很清晰，你交了多少，余额多少，每年呢你这个就非常的明确。
看来这个耗费属于 DIY 自己动手型啊、哎、
没有，
挺好的挺好的、啊、
对对对。
根据澳大利亚研究所未来工作中心三月份发布的一个研究哈，澳大利亚的女性呢，在其职业生涯中的平均收入呢，比男性少100万澳元。这些女性退休后的这个退休金呢，也比男性呢少了13.6万澳元，并且呢，比澳洲退休金协会定义为可过舒适退休生活的15.1万澳元呢，要低。
嗯，所以我们可见啊，这个退休金余额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年龄方面的差异性，这可能也会影响我们就是随后的退休金计划以及老年的生活。那么我们也看到还会有听众在不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快速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事件，稍后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听众热线节目。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周一早晨的生活相对论，我是浩飞。
我是刘俊杰。
嗯，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分享关于养老的话题。我们刚才看到线上已经有等待的听众，但是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掉线了，不要紧，我们仍然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我们想与您讨论的是，在澳大利亚如何养老。
嗯，如果您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哈、啊，您目前是如何这个规划和安排自己的养老生活的？
嗯，
如果您是年轻人啊，您是如何计划自己未来养老的呢？或者有什么畅想哈？
哎，
在澳大利亚养老，您是喜欢和家人常伴呢，还是更倾向于自己独立养老呢？
嗯，那么是否有一些养老规划的建议可以给大家分享呢？澳大利亚的养老体系是又是怎么样呢？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个话题也要从刚才第一阶段啊延伸下来。那么我们现在要说的是，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退休金非常的重要呢？根据我们智库机构格拉坦研究所经济政策项目高级助理莫洛尼将雇主的这个退休金公款描述为澳洲退休收入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那么这些支柱包括强制性雇主的退休金公款和老年金，以及个人储蓄和自愿性养老金付款。那么大多数雇主都需要根据你的收入向你的退休金基金做出强制的比例公款，然后由该基金投资这些款项直到你退休。
嗯，在目前的这个水平来看啊，就是说在薪资中啊，目前的标准这个退休金公款率现有政策规定的是收入的不低于收入的10.5%哈，到2025年呢将增加到12%，是逐步增加的哈。
嗯，
同时呢，民众个人呢也可以向自己的退休金基金里面做自愿性的公款。莫洛尼说呢，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呢，他将与 就是说这个他指的是退休金哈，退休金呢将与老年金一起使用，以确保呢他们有足够的钱呢在退休的时候呢过着舒适的生活水平，因为光有这个退休金是不够的，对于很多民众来说。
悉尼大学商学院金融学院教授索普表示，退休金不应与老年金混淆。他说，退休金作为一个安全网，可以保护退休人士摆脱贫困，养活自己和家人。
他说呢，退休金制度呢旨在帮助人们在退休后呢能享受与在职时呢更相似的生活方式。
那么这确实也能看出来它的重要性啊。那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杜女士。杜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
哎，你好。
嗯，你好。
杜女士，您是怎么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你有什么就是计划
或者经验？哎，
我现在就是在退休村。
哦。
我们那个退休村吧，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相当于租房子，租他们的房子。我们自己做饭，自己生活，很自由的。他们呢也管理我们，那个就是管有他们管理，我们也有他们给我们安排一些活动什么的。主要是我们很自由，我们朋友什么的这里很多，一块什么时候聊天，什么时候一块玩什么的都可以，非常自由，非常好。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你澳洲政府对我们的关怀，我们生活得很幸福，我们很知足。
八卦您一下，因为我没有用过退休村啊。我觉得这个制度挺好的，因为
对，我也觉得
平时看这个比方说租房网站或者是这个售卖房子的网站呢，有时候也关于这个退休村啊，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才能去租哈。就说您一个月的您的这个支出大致会有多少呢？在您的这个退休村您租的房子，
他这个租他房子大概1000块钱左右
一周是吧？
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很便宜，感觉是不是？我也没有什么一个印象去比较。
其他就是你自己生活费了，就是你自己买菜、自己做饭什么的，这样都挺自由的。我们觉得这样非常好，朋友也多，完了一块儿玩的都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就是想呼吁一下，像这样的模式的退休村，我在墨尔本呢。在这种模式的，我看了好多，没有别的，就我们这一家。其他的退休村它都是什么？就是买他的房子，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买房子，我们觉得买房子没有必要，也没那么多钱，所以，我呼吁就是尽多最好是多建设这样的退休村，让我们租他们房子。完了以后呢，我们生活老年人一起生活的挺好的。
对，
这样的模式太少了。现在，比如说我们要换一个地方，现在我们都没地方去找去。
那相当于您原来这个排队租这个房子是排过队的，对吗？
对。
他也是有一种像抽签一样，或者说是有一个排队等待期是这样的。
是的。现在模式太少了。可是我觉得这样模式比买房子。我去参观了一下那种买房子的那个退休证，我觉得这样不好。他也是孤零零的一家，就是跟其他人不搭嘎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左右邻居很多，很热闹的。想跟谁接触就跟谁接触，想跟谁玩就跟谁玩，
就跟正常租房子差不多。
这样的租房子租别的房子那不行，也找不到那么多伴儿。我们就
对同年龄层的。
对，应该是同年龄层，而且他的投入不需要那么多，像买房一样，就像您说的，买退休村的房子，可能就有很多人他就不愿意去了。
对，所以我今天我主要是打这个电话，就是我想希望呼吁一下，这样的模式能够更多的让我们需要的人能够住进这样的养叫退休村，不是买房子的，不是买房子的退休村。所以我想呼吁一下，你们能够有这能力的话，也帮着呼吁一下，就是。
好的，非常谢谢。
对，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时候了解到退休村的这个项目的呢？就是在这个之前，您之前的这个养老计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以前就是跟孩子住一起了，以前也不了解嘛，就跟孩子住一起。后来听人家说有这样的模式，那我就跟着人家进来了。
那尝试了一下确实还是比较好，跟之前的好像感觉您从您的形容能听出来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方式。
哎，对，这样是非常，这种方我觉得这种方模式最好了，所以我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扩大，就是
非常谢谢杜女士分享您的这个经历哈，还有您的一些看法，谢谢您，祝您这个
希望你们帮助宣传啊。
哎，好嘞，
这祝您这个退休生活越来越开心哈。
那谢谢你们，
谢谢您，
谢谢您。
哎，
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在澳大利亚你是如何计划或者说如何畅想乃至如何规划和安排您的养老生活的呢？
哎，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养老方式，就像刚才的这位杜女士一样，您可能会之前跟孩子一起住，您后来可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养老方式。那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继续今天的听众热线节目。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与周一早上的生活相对论听众热线节目。我们刚才聊到啊，这个不同的养老方式可能会对你的生活规划有所改变。那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喂，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是您。
哎，您好，您好。那个，这个澳洲的养老应该说是非常不错了，我也蛮开心的。但是，我只是因为时间关系，我重点就是说一下我的这个想法。
嗯，
因为他给的这个就是养老金吧，按正常来说每周就是500左右。
您说的是那个 H pension 是吗？
对 ，H
pension，
但是对，但是呢，我觉着真的不是很够的，因为你想，他有房租啊、strata 呀、啊，还有很多，你都要配完了这些个东西，真的没有多少钱。
嗯，
但是呢，他有一个政策呢，又对我们华人来说，有很多华人在中国呢，他是有退休金的。
嗯，
可是这个退休金呢，如果要到那个养老金审核的什么那个时候都要给他减掉，
算收入
对
吧？
算收入，
对，他算收入要给你减掉。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不太合理，这个等于是我们在任何地方工作，国家或者是公司配给我们的这个 super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那是我们自己工作所得的应得的部分。
嗯，
澳洲政府你看他要审核的时候，在澳洲的 superannuation 他就不包括在内，但是中国他就要减去。我觉着这个好像不太合理也不公平。
好像
可是
好像澳洲的如果是领这个 super 的话也算你的收入的，只不过是如果是少量领的话呢，这个他不符合这个取消你老年金的这个门槛。
就是
但是他的额度可不是说很一样的。就是啊，他的 super 你可以在你的 superannuation 的这个账户里面每个月可以提取一些，
嗯，
但是他拿的那个养老金可就不包括了，那就是等于有一份额外的收入，那么生活就会比较容易，或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我就觉得中国的这个他给我们减掉这块退休金在做预那个测算，我觉得就是不太公平，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说出来，哎，我给大家就是参考一下吧。
嗯，
别的是倒没有什么，就先这样吧。
好嘞，
好，
谢
谢
孙女士分享您的感受和看法，谢
谢
您。
嗯，拜。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嗯，我们刚才聊到啊，这个不同的养老方式，以及就是您可能从海外来到澳大利亚，那么生活背景和文化观念可能也会有所冲突，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您原来的养老计划可能是与子女同住，或者说在家里养老，那么现在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因为本地的特色，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退休村啊， 比如说社工服务的计划，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些更不一样的养老方式。那么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莉莉，莉莉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
我刚才听你们的广播啊，我想更正一下，那人说的是不对的啊。这个我们的养老金就是这个 super 啊，是要算在收入里边的。
嗯。
所以那个你要有足够的 super， 你是拿不到那个 age pension 的。
所以就是超过一定额度拿不到，对。
对，你拿不到的，所以说是一样的。那个人是有误解的，我就想说这点。好，那就这样哈，再见。
好嘞，谢谢丽丽的看法，谢谢您。
对，这确实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州和领地的不同，所以可能导致了
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对，
全国都是一样的联邦的。
那么还是需要可能去核实一下，包括就是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对于这个东西的称呼不一样，造成了一些误解，或者是说造成了一些不便。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时提到的，可能我们在华人接受这个宣传时候更容易区分 super 应该叫做退休金，然后 age pension 叫做老年金。
因为很多时候把这个 super 翻译成养老金哈，H pension 也翻译成养老金，两个就混淆了。
对，因为这个混淆可能导致了一些误解或者说差异性，那么确实是啊，有一定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养老的方式不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居家养老，在澳洲的居家养老可能是更多的是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一般会选择进行居家养老。澳洲联邦政府也制定了居家的支持计划，面向这些老年人提供一系列的老年护理服务，以便其在家中和社区内保持独立的生活。该计划也获得政府拨款，向全国各地各类养老服务供应公司提供资金，进而向这些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护理和服务，同时呢，也有专门提供养老服务的公司。
就刚才像浩斐提到哈，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能自理的话呢，当然是选择居家养老，我认为是最好的哈，是我的一些看法。相信
我个人也是这样的。
对，能自理的话，为什么要去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就是无法自理的时候才去养老院，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nursing home 哈。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家里更快乐，和家里人多的话，
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它还有这种相应的套餐和单项两种形式。其实你可以不用担心，就是自己家里人出去上班没有人照应。您如果有一些需要服务的，也可以去呼叫，比如说。只要是年满65岁的老年人，认为自己需要帮助，即可致电 My Age Care， 工作人员会询问老人的需求和情况，以及家庭中进行面对面的评估。之后呢，咨询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结合既往病史，了解目前的老人需求和困难，对老年人的状况进行评级。然后您可以提出您的类似于居家帮助、个人护理、居家维护、居家修理、辅助设备。以及餐饮啊、辅助医疗、社交支持等一系列的服务。
其实听众朋友如果有听我们过往节目的话，我们过往的节目中呢，有介绍到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登门护老服务哈。
确实
详细的内容。
那么再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Mandy，Mandy 你好。
哎，你好，我就是关于那个养老金的问题，就是。好像刚才前面那个女士所说的，澳洲政府在那个就是对中国这一部分的老人，他就是要申报那个退休金的这个问题，确实是真的很不公平、很麻烦的这样子。那个税率啊，各方面汇过来的话，就已经所剩无几了。然后
时间关系，非常谢谢曼迪的看法。
好，谢谢啊，
谢
谢
您。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刘俊杰，
我是浩斐，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